天要讲从惠普光明殿如来出现品第37啊。我们上个星期呢特别解释过如来之美，我们呢在这一品呢必须要回顾一个事实，一个整部华严经很重要的一个脉络的问题。我们从第一会那个地方讲信哈，讲这个四祖妙严品开始讲起，那么一直到第37啊如来出现品为止，就是说到这个地方呢是把这整个的一段这个啊佛在演说我们修行的历程全部要在这个地方要讲完的。在下期的第八会他要讲的呢，他是把过去的东西做一个问答，而来做一个总整理。那个问答呢就是有普惠菩萨他提了200个问题问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是针对这200个问题呢就答了2000次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华严的时候就讲说这个普惠菩萨哈，这个普惠云心200问，普贤啊贫懈2000愁，一个是像云心啊，这个云哈，这个像云一样啊飘起来哈，他讲了一口气就问了200个问题，问200个问题已经是够多了，对不对？哎，没想到普贤菩萨贫懈2000愁，这个愁呢就是这个一个油在一个这个粥的那个愁啊，那么就是报仇的那个仇啊，这个来酬答他，他用2000个答案来酬答他。所以这一段的以后的这一个啊也是在普光明殿里头，这两位菩萨的一问一答，那答下去的就是要把过去的东西变成一个完全哈、啊，像一种横断面的哈、啊，整理出来，问这200个问题，答出啊2000个回答。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任何在修华严这部经的人都很清楚的，就是普惠啊云心200问，普贤贫懈2000愁。那个对句就是指那个再下去那一段。所以我们知道如来出现品这一品第37，它是整个的一个修行到这里来，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要很清楚的去掌握它才可以的啦。也就是如果你这个最后的目标如来出现啊，你都看不到，如来已经出现了你都没有看到，那以后再问答你还是在听问答，你还是有听，那但是好像没有到啊，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到，所以你要重视这个如来出现品第37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37这一品哈、啊，它是讲普贤法门，事实上是在讲如来出现。如来出现有两义，一个是我们自己如来也会出现，一个呢。是真的如来出现啊，两义的。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说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如来出现就是跟那个如来的性德是相应的，所以你在这里你能够人生你能够有如来之美的生活，你必然在十方法界里头一样有如来的资量，这必然的，不会说被割裂的，说你在这里有如来的性德到那边去，没有，不可能的，也不可能说我们在这里啊没有如来的性德，然后我们终究会可以成就那十方到十方法界去的这个如来，也不可能亲见如来。所以如来出现品这一品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子。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了从眉间白毫中放大光明，眉间是表示智慧的意思，白毫 啊，就是无垢的意思。可是呢，接着呢，这个如来呢，又从口中放大光明。可是这个口光竟然会入普贤菩萨的口里头。其实如来的啊光呢，今天在这个讲堂里头，如来的光也通通都在你跟我的耳朵跟口里头。我用舌根的时候，我的舌它要接受这个光，而你用耳根在这个听闻分享这个法时的时候，你的耳朵呢一样在现这个光，一样接受这个光。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把这个如来出现品要把它好好的把它讲完的原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思考啊，给各位来做解释，让自己呢在日常生活修行上能够活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个如来的问题，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说出世间的如来跟世间的如来，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你去再去接近这个世间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的，外头台风刮得很大，可是你在路上走你会很慌张，可是你一进到你的家把窗户关进来，你会觉得好安稳。那个时候你在听着台风刮过去咻咻的声音，你觉得它有时候有一种觉得很宁静的感觉，所以叫做风雨中的宁静。你在那个风雨中的宁静不是纯就文字上来解释的，你深通风雨中的宁静就深通如来性德，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我们的定慧等持的地方，也是我们所谓的本心本性的问题。所以在坛经啊，六祖坛经里头讲说物质啊见智本心啊，那么物质本性，本心本性都在那个本质。这个本质呢就是本跟末要把它看清楚。你看一棵树好，风在吹的时候你会发觉树梢动得很厉害，那是末。可是你有没有发觉根的部分没有动，要注意。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你碰到有一个突然间来的一种给你的很强烈的刺激跟压力来了，它就像一阵黑风啊，过去解释过的黑风啊，黑风通常就是诽谤的啦，刺激你的啦，甚至于对你非常严厉的指责啦，啊，能够激起你突然间愤怒的啦，或者愤怒之语啦，过来了，那是一个黑风。可是那个黑风过来的时候，那个在讲气话的那个人，他已经陷在黑风里头了。可是我们一感染到那个愤怒的时候，我们黑风也进来了。那么黑风之所以会把我们飘到罗刹鬼国的原因，就像在这棵树上，在这棵树里头，这个树梢啊吹得很强烈，吹得很强烈。我们如果自己去爬到树梢上面去的时候，我们就搬不住，我们很容易就被它吹到罗刹鬼国去。如果这个时候我愿意回到这个本来，所以你会看到那一棵树的树头在这样面的狂风暴雨的那个树头只是稍微动一动而已啊，可是风一过去它又回到停停的，甚至有他告诉你那个风吹得到最后把整个树折断了，那有一段这样折断了以后把它吹得远远的，剩下一个头留下一段，但你会发现不久它又会长个芽又上来，那个是头。过去呢我就很善于观察这件事情的。我的家乡，我们在我小的时候有很多人种李子，那整片都是李子，一到春天的时候李花一开啊，就花海，是整片都是李子啊。可是呢一个刮台风的时候，连着两三年刮强烈的台风，李子通通都不见了。为什么呢？李子就种在河床上， 理智的树根都长得扎得很浅，所以风强烈台风来的时候，每一棵都连根通通拔走了。你一依附到那个强烈的风的时候，你就会被它吹走。那么这个时候如来性，自己的如来本性突然间迷失了，根没有了，本末没有了，这整个都会走。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有任何外界的境界出现，它是刺激的啊、哦，种种干扰的啊、哦，纷扰的压力的，要注意。为什么要学习禅定禅坐的原因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自然而然。虽然我在走路，但是我心在打坐；虽然我在跟人家辩论，但是我心在打坐；虽然我在接受这个考验，但是我心在打坐。也就是说，这个根是扎下去的，那个根的部分就是所谓本的部分。你能建制这个本性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会不断的来。我这个也是一个比喻，不是你用这个东西，何况说这个所谓建制本性的本，它是啊这个玲珑剔透的一个本性，它可以怎么变化，它一停它就停下来，它随时随地可以照亮四边。所以经常啊老和尚呢，那么历代的祖师大德用一个宝珠啊来形容它啊，所以要形容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就是这颗珠啊，它就是如来。那个如来就不是世间法讲的这个如来了，但是它却在这个世间法的如来的里头包了这个如来，那就是里外一致的如来，有一个无形无相的那个如来，那个如来就是那个摩尼珠，所以称为摩尼，摩尼珠，所以称为它是一个珠。但是我们外头有我们的如来，因为我们穿了一个外衣，那个外衣是肉体的外衣，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要认清楚，我穿的这件外衣是什么样子的外衣，我穿的这一件是三心薄壁啊，那我们自己就要赶紧看验婚去，是不是啊？天气变的时候我们自己留意一下，不要逞强，是不是啊？我们也知道，是不是我这个身体呢就不适合于啊这个这样熬夜的，那我自己就不应该如此的熬夜。自己对自己的如来很清楚，也自己对自己的种种的，我这个外衣啊，在处理种种资讯的时候有时候会打结。那打什么结？就是说如果别人批评我多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打结。那好，那我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啊，工作上不需要太多的这种像当民意代表那种，就像经常都要哇有很好的可以把自己能够扯清楚，不会打自己不断打结的。我敢这么讲啊，很多人去当民意代表哈、啊，就是送他当哈、啊，他当一段时间以后，他都会得官病，那个官呗呢，得官的病，他会受不了的，因为有的人不适合，但是那个适合去做那个工作的人，你叫他来说，你乖乖在这里当老师好了，哎，他也不行，你在这里乖乖当中公务员哈、啊，他也不行。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同，这个如来啊，我们要把这个如来的问题要把它讲清楚的。那如来的问的这地方就是一种光明，一种积极性。所以上个星期提到了啊，这个如来现奇妙的菩萨问普贤哈、啊，如来现象的光明之意，他就跟他讲如来出现的时候的法义。所以如来的法义的时候，就是照破山河的时候，就能够照得很亮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到了如来出现的时候，如来所说的法，说法是甚深意的，他所喻的是很深广的，比喻都是很深广的。所以如来具足一切的善根功德，放以无上大智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令一切众生皆生欢喜。那么好了，我们要学如来的性德，我们就必须也有如来的性德。你先去回去，从你家里开始做起，你是不是佛光普照的这个家？你看会不会是佛光普照的这个家？我所谓的佛光普照的家，并不是说你提供很多的 物质它就是佛光普照，也不是提供说你整天都很会照顾小孩子，这样叫做佛光普照，你什么东西都把他照顾得很好的，你没有留一点机会给他自己去尝试，那个地方也失掉光，所以这个光还真难呢。但是你如果想到那一条一条这么讲下来，那糟糕，我怎么有这么多光呢？是不是？不是，当我们的心自己慢慢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开放了，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周边的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子女，他的经验跟我的经验，我可以了解他当时的心，我也可以跟他容易产生同理，我跟他生活相处上比较不会产生一种对立的摩擦，那个光才是重要的，它让我们整个心开了的，那个是如来啊。但是我们这个心开的时候，同时也那个如来也真的会进入我们的心，而我们的心也会进入那如来的心，这个叫做光光相摄。这就是什么一开始谈到的，就是这个第四天的那个这个宫殿里头有一个网，叫这个第四网。这个第四网，这个网上面每一个节都打了一个珠，都有一个珠啊，每一个珠亮了，珠的光都照到每一个珠上，每一个珠都回照光回来，每一个珠互相相受的，相受的它的光，也同时相摄的那个光，所以既是受，又是摄，又是给，所以每一个光都很亮。那么你看，这样子回到你的家庭里头去，跟你的周遭里头去，是不是都是亮的？亮的。但这个量的问题并不表示说我们通通都是很快乐，通通都是很欢喜，这样才叫做量，不是的。那个量的意思是它具有启发，具有一种我们对一件事情产生一种新的希望，不是欲望啊，弄清楚，欲望是想占有的，希望是视野打开的，产生意义的，你在那个地方展现着，所以这个光会越来越亮，这个光会越来越亮。对，学佛学到这里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真的是体会到那个第四殿的那个第四网，它的意思是在这里啦。那么好，如来出现的时候，是我也是如来，真的如来也是如来，如来的光点亮我，我的光回到如来，所以你还怕什么？今天呢？大概我想大概慢慢的大家都会习惯的礼拜五去翻翻中国时报这个郑老师写的文章吧，哈，有的人可能没有不知道，也没有机会看，他太忙了啊。我不晓得写出去的题目是什么，他给我下一个题目叫死亡就像出国远行哈。这件事情要注意的，当我们开始真正的起入了这个如来性的时候，死亡真的像出国远行，这里死不是亡，是另外一个存在方式的生机，是如此的。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位这个佛门弟子问起这件事情来，因为他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了，可是他很难过，他很抱怨，为什么我这样子的年龄要去得这样子的病，这个造上苍造物主怎么如此的残酷，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还这么年轻，我还不到40岁，我怎么对待这两个小孩子，那我在我的生命就要面临着要去画一个句点这件事情。可是我只问他一件事情，你真的确知没有办法活得很久吗？他说确知。那是谁跟你讲的呢？他说医生讲的。那么好，你既然确知没有办法活很久，那么你为什么不准备死这件事情呢？他说死这件事情还要准备吗？我说要的，一定要准备。我跟他提到一个问题，死之前一定要绽放着人生的大爱。那什么是大爱呢？让生的人
看到希望，
活在爱里头，让死的人在死里头看到希望，让生的人活在爱里头，让死的人活在希望里头。你为什么没有想想这一段时间录一个录音带，留着给自己的子女长大的时候他可以听听，这是妈妈留下来叮咛他，你可不要学坏了。你何不把重要的东西记几句，说孩子，你得要听听大人师长给你的管教。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你那么爱你自己的子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赶紧来做一点准备？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就是你现在能做的。你有没有想想，你既然要走了，那你它很像是一趟旅行，不会从此就没有的。那你要去哪里旅行，你知道吗？你到底是要到哪一国去？你应该到哪一国的大使馆去办护照啊，办签证呢、啊、对不对？那么你到底要去哪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那要去哪里，非去不行，结果就在中正机场的关外，也不晓得要去哪里，最后突然间被送到非洲正在种族纠纷的地方去打仗。那你想去吗？我说我想你应该决志往西，那就好好的念佛。那念佛，念佛跟持咒就好像你现在就打个电话办个护照一样。这个编辑很有意思，他摘了把它摘出来这么写，为什么不去了解那个即将要去的世界？念佛就像给了他打电话，念经咒就好像办理护照一样，你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人总是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完了，我什么都没有了，那叫断灭，那叫断灭。可是身通如来法义的人就发觉死这件事情也是如来，连病这件事情也是如来，连受到重伤这件事情都是如来，连损失很重这件事情都是如来。你知道如来是不是现在是非或三恶里头去挑剔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我们跑了那么远啊，你看从普光明殿啊，然后到这个妙高山上啊，然后又到达这个夜摩天啊，然后又到多帅天，到他化天，然后绕了一个圈圈回来两处，到普光明殿，到最后现在你要得的是这件事情，你要得的是，而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你能够绕这十方法界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靠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有一位同修呢，特地就问我说：“老师，你告诉我，人生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该有的人生观是什么？我应该如何？”我说：“哇，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们讲了一两年，今天才要讲，你是不是愿意留下来？”我不晓得这位同学有没有留下来，我多么期望你留下来，因为我们讲了两年多，他告诉我说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哪一卷，我只要听那一卷就可以懂的。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真留下来的话，你就听这一卷就真懂的，就是这一卷，今天这一卷。但是你听完了，保证你必须会回去再说回去，从头到底来。为什么吃饭这件事情不能用维他命来代替啊？那是不行的。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再看下去，再下去呢，如来出现，这个出现本身就一定是身与意这三个部分，如来身、如来语、如来意这三件事情。如来的身，我们乍看之下一定指这个身体的身，其实如来的身是指如来的主体，叫做身，如来的那个本体叫如来身。这个如来身呢，是演化成一切行为的一个基础，那是如来身。 你看吧，我们这个如来身，说是刚刚说是它是摩尼珠，它摩尼珠好像我们很容易把它刻板在一个物质的一个珠里头去，它又不对了。我给它比喻说，就好像这个树的树头跟树尾，但它比喻又被刻板了。那我们可以做100个比喻，所以呢，佛陀呢就用了100个比喻来比喻这个东西，结果就变成白玉经，你知道吗？所以佛陀是很善于做比喻的，他把所有的比喻为了这件事情，为了正等正觉这个如来性，他用比喻的，比喻生活里头的点点滴滴的事情，结果一比喻就变成一本比喻，一部比喻经啊，白玉经。那么比喻是很好，但比喻容易陷在那个比喻里头，但是比喻却很好，却很容易在我们某一个单方面的容易了解到它。所以我再做一个比喻，你来了解它，很有意思的。如果有一点经验的人，他更容易感觉啊。我曾经在一个河里头，我在那个地方猛拿就抓鱼哈，还有猛拿那个棒。我呢在那很小，人家去我跟着去玩，大概只有6、7岁左右的那个年龄，我就去了。人家在玩，我在玩。那条我小的时候感觉到那条河，它以前的河确实也比较大，那是很宽的一条河，觉得一看就看到那个水平面，哇，像汪洋一片那种感觉。我也跟人家在浅的地方在那边玩。可是水不断的过去，这个水不能流，以后发觉啊，自己会晕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水不断的流，就好像你坐在那个火车上，你的车子没有走，旁边那部车走，哎，可是你看旁边的车走一走以后，你发觉自己好像也在走，那么你就会跌倒，就会倒下去，就会失衡。这个我很小就经历过这样一次的，说我倒下去以后，有人把我赶快把我拉上来。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我后来我知道，如果旁边没有人把我救起来，那我非死不行，没有不可能的，因为那是晕倒的啊。大一点了以后要上山，这个上山的这个大人呢就会跟年轻人讲啊，注意哦，山洪爆发的时候要设一条洪，那个洪水啊，要设个这个十几公尺这么宽的水，你要注意，不可以看水，不可以看河，绝对不可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抱定你要渡过去的那一边的目标，然后你朝着那个目标，脚不可以顺着水，要有点逆着水这样走的，然后每站一步要站得稳，马上就要跨第二步，不可以站太久，站太久就脚底下马上就悬空。这是大人讲的，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常常在渡那种河，我们很清楚。我也曾经被冲过，被水流过，然后又被抓住，所以这不算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在你的人生的生死河这条河里头，如果你所看的都是这条河的波浪，你没有办法渡过那边。你知道《般若经》里头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要渡这条河，从此岸到彼岸。你要渡到彼岸去成就如来这个世界，你要过去的话，如果你眼睛看的都是这条河，汹涌的这条河，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通通有，是不是有顺的有逆的波涛，你马上被它卷走，即刻被它卷走。所以我的比喻就知道这里，你清楚的就要清楚。我也深信，就是所谓的创作，所谓的好的文学的表达，也只以此而已的。所以，如果你看着河面，你真的渡不过去，能渡得过去的很少，那你的很目标很清楚，但是你又不得不渡这条河，你一定得渡这条河才能过去，是不是？但是目标要在那边，目标眼睛如果你来看这个河就不行。好，所以我们知道的，你知道如来生业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如来身，可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如来身，我们的目标也是如来身，是如来在那个地方召唤着我，他也是如来身，你才有办法越过去。这种事情在平常生活里头你可以多去体验吧。你如果每天看的啊，都是你周遭的人对你不起，你所看到的是多接周遭的这些人哈、啊，这个对你是多么的好，你要好好的感激他们。那我告诉你，你好像就在汹涌波涛的那个山洪里头，你很危险，你很危险，就必须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它理清楚，顺的、逆的、汹涌的、平稳的，目标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要从我现在要射过去的，要很稳的能射过去的，那才行。这个如来身呢，也代表了一个人哈、哦，从他内心里的感受出来以后，他这个一个人的这种光明性，就会有比较大的一种这种很好的一种感应性。有好多人跟我这样讲过，他说：“你如果跟大师们跟他亲近，跟他谈谈话，他说你会觉得。”跟他谈话以后回去还口齿留香，耳朵呢都还萦绕着他给你讲的那个东西，而且更有趣的是觉得那一天呢、哦、觉得很舒服的感觉。我说那当然了，因为你从他身上得到好多光呢、啊、他说什么光？我说什么光你还不知道、啊、佛光啊，那就是一种他的人格，他的身上所绽放出来的一种力量，他在影响你。你不信，你去拜访一位啊师父，你我们师父什么时候在？你跟他谈谈，你就在那边跟他谈谈，问几句，哪怕就是你就跟他礼敬一下，哎，你这坐在旁边听别人跟他谈话，哎，你就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个东西。那么你也会发现，一般的人里头也是一样的，有的人，你跟他谈完话以后，你受到鼓励，不只受到鼓励。你自己好像觉得容易产生一种力量出来，就是他身上有这个东西。那有的人你跟他谈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呦，今天怎么这么越来越忧郁，好像看了一场悲剧电影一样啊，这个眼泪擦不完的这种状况，你知道有的。所以孔夫子所讲的物有不如己者，我想我的意思大概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哎，不是，是说如果你自己都还站不稳，你千万不要去找那个站不稳的人站在一起，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自己站得稳的，那当然一定要去跟站不稳的人站在一起，多去帮助他嘛，是不是？所以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共修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到礼拜五晚上，大家哈、啊、从不同的地方来，大家见面，也许也不见得我们大家都很熟。有同修就跟我讲说，郑老师，我们应该办一些大家互相啊联谊的。我说当然很好，但是自己去联谊吧。来了以后大家都应该啊碰面了，彼此应该可以啊慢慢认识啊。那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共修啊，每一个人一进到这里来就一种感染，彼此之间的感染，所以自己呢在整个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如来身业，他的身本身是一种很光明性的啊，这个身本身他会影响着别人的，这个行为本身他会永远的跟啊能够这个产生啊很光明的一种身教。第二个呢，讲如来语业，如来语业，我们讲现在来回想说，一开始讲说讲他的守戒的时候，讲五戒，讲不妄语啊，不妄语就是不要讲。不要说谎话嘛，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妄语。但是如来语呢，现在要讲的如来语呢，这个业是一个事业，是一个智业，是一个光明的业，它也是业。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业变成如来语业呢？哦，那什么是如来语业呢？有的人一讲话啊，每一句话都长毛又长刺，是不是？那你听了就是很难过，就这样，那就要自己要修行一下了。 自己不懂得反省自己检讨嘛。但是这种人通常很奇怪，他永远也听不到人家好言相劝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听不见，只要人家讲一句要规劝他的话，他可能讲十句来搪塞，甚至于这十句里头还有一半他是要脖子要粗粗的跟你辩的。所以这种人也就很难，谦虚是很重要的。那好，这个如来语呢，是如来的音声，是遍至一切处的，所以他随其心乐，皆令欢喜。那么好，什么叫随其心乐，皆令欢喜呢？有一个妈妈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事情啊，她说啊，我的小孩子，我看哦，越来啊越大，越不上教，而且呢，我觉得老师你跟我讲，说可以看出小孩子的优点，老师我怎么看都看不出他，真的没有优点。他去也不未晓，啊，讲话是拢看要小要冤家小吧，啊，那这个你说他这个如果这个两个不行，那至少总是我华南也欧陆哎，我啊人长得也是扁扁的哈，啊，他看来看去他真的觉得啊，所以让他那小孩子怎么会变这样子？我讲完了。我说可是他毕竟他是你的小孩啊，他是你的如来的一部分呢，是不是？但是他一定有很多的优点，只是他你没有发现而已啊。没有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你把窗户关得太小了，茶堂啊哈，以前那个木头的那个窗户哈，或者是门啊，木头的，你把它关得太小了，只剩下一点点缝，所以你看不出他的优点呢。如果你把那个窗户哈，乡下那个窗户都是木头的哈，打开来，或者是门呢，这个木头的门把它打开来，光线就进来，你就看得远了。啊，如果你能够把它走出你的屋外，那你来看这一片蓝天呢，怎么会呢？你再去慢慢来吧，不是灌迷汤，也不是硬去找，又找它有什么好处优点，也不是这样。你看，我说你如果怎么样，你就可以什么时候你可能的话，你就把你的小孩子带去，那就带来找我好了，我可以帮你看到他很多优点。他到现在还没有找，还没有带来，也许带不动也不一定，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你那个法眼在的时候，你心里头真的修行的那个如来的时候，你这个法眼就会在，有了这个法眼，它真的不一样。它的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心是不是开的问题。你心是开的，看任何一个东西，一定有它那个很明亮的那个点。任何一个不好的东西的后头，一定有一个非常明亮的一点，不会没有。它如果完全没有那明亮那一点，那个黑整个黑的东西不会存在，不会存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是两个相互依存的东西，那你现在来看看哪一个是你的缺点？你说我这个小孩子身体不好，又长得矮，又长得瘦，他说他很缺点，是不是？我说我告诉你，不见得，这就是他的特色。他将来如果出去做推销员，谁都认识他，因为他个子最矮，他就是他的优点，是不是？袁一平就是利用他矮的特色，变成日本维持了十年最好的推销业绩。你看，这他任何一个东西都有的。你就讲，那我高，我太高了，我太高，我不喜欢高。你怎么？你再看看，高也有优点，它也是标，它是一个标杆，它一定是可成为一个标杆。看你能不能看。过去啊，这个。我看过一段这个一个故事，讲得很好，后来 我在书里头引用过这个小故事的。在美国有一个歌唱家，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女士，他在唱歌啊，比赛唱，他唱得很好，但是在有一次这个唱歌的一个比赛里头，他唱完了以后也是唱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底下的有一位评一个老歌手在做评判的这个，看到他以后，在他结束以后到后台去找他，他说我觉得你的歌只能唱到这里最好，你不可能再唱得更好。他为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你一直都在回避的一件事情，你一直很难，你似乎很羞于你的那张嘴巴，你每一次唱完了一口以后就嘴巴回喊一次，又把它喊回来。我知道你很介意你的龅牙，对不对？龅牙，对不对？他跟他讲说，是，我是龅牙，很难看，这是我的苦恼。他说，我告诉你，龅牙就是你唱歌的本钱，它就是你的特色，你也应该大大方方的唱出你的龅牙的歌声出来，你就会唱得很好，你有这个条件的。这个人呢，就因为这一天的改变，他就再也不再去关心他的龅牙了，他就好好很自然的去歌唱了，所以他成为一个名歌手。那是因为一个人你看到的是缺点的，别人看到的不是缺点，那么都是如此的。那么我们的如来语就在这里，我们通常看人都很喜欢挑剔的，挑剔东挑剔西，挑剔本身没什么不好，我们给人家建议你这个地方最好是怎么样比较好，这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那里头加上了评断，而且每一次评断呢，评断都给人家评，有的人的每一次评断都是从那个负面的方向去评断，那么这就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人家都不会喜欢啊，别人看到你也躲得远远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语业很重要。这如来语啊，有时候会害人的。有一天呢，我跟几位记者讲话哈，这刚好在一起，我在跟他们讲，他们跟我问自杀的问题。我说哈，可以谈自杀，看你要谈，我有过这种个案，我都可以讲给你听。但我要告诉你，先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么多种属于哈心理症状或精神疾病里的，只有自杀这件事情的感染性最强，它会产生传染，它是感染性的，它不是病毒的感染，是心毒的感染啊。如果你呢在你的笔下常常喜欢报那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孩子跳下去跳死了，然后你就给他写的啊，他有多少又有遗书，他的爸爸怎么样，他的妈妈多么难过，又是什么，你给他写的啊，他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感情啊，留下一个遗书，其中你看最感人的是这句话。我告诉你，我说你在，你看起来是笔，但是我们称这叫口业，而且你这个不叫如来口业，你那个是魔鬼的口业，要注意这问题，因为它会害很多人。所以美国有很多个州，如果有一个人发生自杀这种情形，如果要登新闻，一定是经过他们这个啊检验统一发新闻的那个啊自杀的案子，有一个一定的心理卫生检查的过程，那个人给你发的给你的东西，通常尤其是学校，他学校如果是学校发生，一定学校会发一个新闻，但你只能照那个灯，你如果自己再去弄那个灯的话，那会出问题。一方面可能侵害到别人，二方面怕发生影响别人。你看自杀这种案例，只要你常登的时候，自杀的案例很快会增加，很快就增加，因为它会产生一种感染啊。那么我们呢，特别要把它抱，有时候刻意把它抱成像英雄一样，那更可恶，因为它更有的理由，本来一些挫折的人更有理由会陷在那里头去。所以如来的语业 一定是给人智慧，给人开启，给人更宽广的。所以任何一个人一接触到如来语，就应该欢喜起来，一接触到佛法就应该是欢喜起来，这就是如来语业。我们有时候同修都这样告诉我说，老师啊，听你演讲完了以后心都很清凉很舒服。我说这个地方这句话有一个地方不正确，不是听我演讲，是听佛法。那佛法好不是我讲的好，是佛法本来就很好，所以你要注意，是佛法好，不是我讲的好。你要我去讲别的东西，我也不见得讲得好，是不是？是佛法好。那么佛法好，所以每一个听的人心里面都会觉得好。所以所谓的好，并不是都是说好听的话叫的好，不是，是这个如来语来的时候，他都会启发我们。无论他所讲的是啊指责的，或者是所讲的是鼓励的，所讲的是对我们安慰的，或者说讲的是给我们启发的，它都会产生这个光明。所以随即心乐呢，皆令欢喜，令得清凉。所以如来音声，非量非无量，非主非无主，非事非无事。如来的这个音声呢，它不是量非量的，也不是无量的，那个量呢是限量的东西。所以任何色相界的东西都是透过我们事的限量而来的，但佛法啊，佛的语